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让我感觉到非常震惊的经文啊，我感觉就是说我用震惊这两个字来表述，当我学习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惊啊。好，我们来看哈，下面我们来看约伯记的14章7到9节啊，请开文帮我们念一下。
约伯记14章7到9节，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极致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摘的树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读这段经文有没有感觉到震惊啊？这里讲到树，一棵树已经被砍下了，然后它的根已经衰老了，而且它的树干已经死了，已经枯干了啊！树干可能是成为一个空的树干了，一个衰老的一个死亡的树了，就是接近死亡的树了。但是神却说它仍有指望，神说他还是可以长出嫩枝来，并且呢说是生长不息，极致得了水气，他还要发芽长出枝条，就如同新栽的树一样。你有没有觉得很震惊？这棵树已经没有希望了，已经没有盼望了，因为它的根都衰老了，它的树干也死了，可是神却说他是有指望的，当他得到水气以后呢，他还是可以发出新的嫩芽，还是可以发出翠绿的嫩芽，可以如同新栽的树一样。圣经经常把人比作树，把人的生命比作树的生命。今天可能你已经成为一个倒下的树，一个枯干的树，也许是你的健康被砍下了，也许是你的婚姻被砍下了，也许是你的财务状况被砍下了，可能今天你的健康遭受着一个极大的医生说你患有一个极大的这个很严重不治之症，有可能是你感觉你的婚姻已经走到了破碎的边缘了啊，也有可能是你的背负着巨额的债务啊，最近这个经济环境也很不好，那么甚至可能是濒临破产了，也可能是你的人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死亡的状态，也有可能是你的儿女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甚至让你觉得你没有指望了，这个问题严重到了你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啊，这个问题严重到了你觉得没有任何盼望，没有任何希望了。有可能也许是你的某一个生命的某一个部分进入了死亡的状态，比如说你曾经拥有过人的记忆力，可是你现在觉得非常的健忘，可能你曾经做事情非常的全神贯注，效率非常高，但是你今天却无法专注的做事情。但是尽管你觉得你已经走到尽头了，就如同这棵枯干的树一样，接近死亡了，但是神怎么说呢？神说当你得了水气，你还要发芽，你还可指望发芽，而且是你还有机会，就像树一样是嫩枝生长不息，还是可以发出翠绿的嫩芽，长出新的枝条，就如同新栽的树一样。那么水，神说要得到水气，我们如何能得到水气？水代表什么？大家想一想，水代表什么？水的功能是什么？ 水，我们常说水是生命之源，是生命的供应。你看我们最近哈，又进入了一个百花盛开的季节，我看到我们每一家小院里哈，这个花都开始盛开啊，然后每一家的主人都会开始这个在花园里工作哈，而且不停的浇水啊，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季哈，这个我们这边呢就是比较干旱，太阳光非常足，雨水很少的时候，哎呀，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主人在院子里就不停的给花草浇水哈，所以水是一个生命的供应。那么在圣经里水象征什么？在圣经里水通常是象征着圣灵或者神的话语。那么根据上下文来说呢，这段经文的上下文，神代表了这个水代表了神的话语。那什么叫得到水气呢？就是当你今天来接触神的话语，你就得到了水气。这个当你今天来到教会里，你坐在神的家中，你专心来听神的话语，来听讲道。讲道是什么？讲道就是把圣经的话语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解清楚，让你明白。当你心里真的明白神的话语，你就得到了水气。我想问问弟兄姐妹，当你学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感受到神的话语有什么样的气息？水气就是神话语的气息。你可以感受到神话语是什么样的气息呢？曾经我对生命有一种恐惧，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因为在我刚出生一年以后哈，在我刚出生一年的时候，我的生父查出了白血病。在第二年，也就是我两岁的时候，我的生父就失去了生命。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我对亲生父亲没有任何的印象，一片空白，没有任何的记忆。而且我对生命充满了一个极大的恐惧，就是一个不确定性。我感觉好像人的生命随时都会被夺去。那后来呢，尤其是在我31岁的时候，31岁那年，我就忽然出现了一种恐惧，极大的恐惧，对生命的恐惧，不确定的恐惧。因为我的父亲是31岁去世，所以忽然在我31岁那年，我的里面出现了，就是那一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一个极大的不安。我很害怕这一年我活不过去。后来呢，我有一个主里的姐妹，有一次她跟我讲述她的经历的时候，她讲述她以前曾经坐在一辆轿车上，然后呢就遇到了一个车祸，她坐在这个副驾驶的位置上，那么这个司机就遇到了一个车祸，然后当场就撞死了一个过马路的小男孩，然后她也险些丧生。当他跟我讲述这个经历的时候，你知道我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吗？我忽然就被这件事给击倒了，然后我躺在床上三天动不了了，因为他触动了我生命的那个纽扣，那个软弱点，所以以至于我三天躺在床上动不了了。但是后来呢，我听讲道，我听到了讲道里讲到了一句话语啊，下面讲到加拉太书啊，帮我读一下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3:13，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谢谢。 哎，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被触动。讲到咒诅，因为我看到我的父亲的家中是有一个咒诅的，叫长子的咒诅。我的父亲是长子，啊，我父亲弟兄三个，啊，在这个家中我发现女孩子没有事情，但是长子会受咒诅。我的父亲就是长子，他又有两个弟弟。所以我父亲在31岁就英年早逝，虽然其实他是一个学霸，他之前的生命都发展得非常好，在那个时候就是他是他们全县唯一一个上大学的人，他是一个学霸，结果没想到就是31岁夺去了白血病，夺去了他的生命。那他的两个弟弟呢，我的二叔呢，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女儿都没事，但是他的长子，他的唯一的儿子在十岁的时候得了白血病去世了。而我的三叔呢，他有两个儿子啊，他的小儿子没有很正常，但是他的长子啊，发现是一个天生的聋哑儿。虽然这个孩子现在长大没有失去他的生命，但是他的这个聋哑啊，导致他不能正常工作，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他也不能正常工作，也给他的家庭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负担，一个烦恼。所以我看到我的家中是有一个咒诅的，但是我一直很恐惧，对这个咒诅是非常恐惧的。但是当我听讲到，哦，听到了这节经文说，原来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咒诅，今天我们不在咒诅下了，因为被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这个木头指的就是十字架啊。耶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我们一生所有的咒诅啊！当这个讲道告诉我基督替我承担了所有的咒诅，今天你的咒诅不在你身上了，因为基督已经替你承担了。哇，我的内心有一个极大的释放，哦，我就相信，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今天没有咒诅会临在我的身上，临到我的家庭上，只有祝福，没有咒诅，阿门。所以从神的话语中，我领受到了一个平安的信息，领受到了祝福的信息。好，下一个，当我读到了创世纪22章的时候，我想问大家有没有读圣经读不懂的时候？我也很多时候曾经读不懂啊，到现在我也不能说我完全懂。啊，当我读到创世纪22章，读到神让亚伯拉罕把他的唯一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作为燔祭献给神的时候，我非常的困惑。神，你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杀死他独一的儿子？亚伯拉罕一生都盼望有孩子，最后终于老来得子哈，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你能够想象他有多爱以撒。但是为什么神你要求亚伯拉罕要杀死他的儿子作为祭物献给你呢？虽然说最后神是没有的，最后神没有让亚伯拉罕杀死他的儿子，但是我读到这段经文我是完全不明白的，因为在我心目中神是一个暴君的形象，为什么他要夺取我们爱最爱的孩子呢？如果有一天神这样要求我，我做不到啊。但是后来我听讲到其实原来我理解错了，这段经文是什么含义呢？神让亚伯拉罕去献上自己的儿子，是去感受在这个时候以撒他代表了神的独生爱子耶稣。所以当亚伯拉罕去献以撒的过程中，神让他去感受神失去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他的心有多么的伤痛。他为了我们，他为了拯救全人类，他舍弃了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心有多么的伤痛。这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而我听到讲这一段讲解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就流下来，我当时眼泪就流下来，因为从这一段神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被爱的气息。弟兄姐妹，你能感受到被爱的气息吗？这个后来呢，我曾经常常的很自责，我总感觉到哎呀，自己怎么做事能力很弱，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做事情又很慢，所以我常常陷到一个自责的里面。但是后来呢，我读圣经读到了那个行淫妇人被抓的那段场景，那个正在行淫的妇人被抓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你能想象到这个妇人她有多么的羞愧吗？但是耶稣对她说什么？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回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哦，我听到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回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当时我感受到什么？弟兄姐妹，你能感受到神话语是什么样的气息？赦免的气息，不定罪的气息。你能感觉到这个温暖的气息吗？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个温暖的气息，一个释放的气息，不再定罪的气息。所以从这一段神的话语当中，我里面就很释放，我也不再定自己的罪。那行淫妇人犯了这么大的罪，耶稣都不定他的罪，那我这些罪神怎么能不赦免呢？所以我就开始不定罪自己。最近我在预备这段讲道的时候哈，有一天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非常的专注，我研究约伯记这段经文，得了水气，我的思想就一直在专注在水气方面。然后呢，我就顺手去拿起了我的保温杯喝水，要喝水。那天很巧，恰恰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个保温杯盖子哈就没拧好，然后一不小心哗，这个水整整一杯水全都洒在桌子上了，然后洒到了我的这个，连我的讲稿我的东西全都给湿了，我的讲稿也泡汤了。那我以前就非常的自责，怎么这么点事儿都做不好，你看看这一个动作没做好惹出这么大麻烦，那个水啊就是流到了整个的桌子，然后往下滴，流到地毯上。过去我就会很自责，但是现在我已经不自责了，因为我一直在闻神话语的气息，我专注水气，然后我就在想，哎呀，你看我这么专注在水气里，我就一直接触水气，一直接触水气，最后自己完全暴露在水里了，桌子都给淹了，地毯都湿了。所以我一点都不自责啊，我就想着，哎呀，都是我这个太专注了，一直接触水气，把自己泡在水里了。啊，所以反正水也不脏，洗洗地毯，洗洗桌子挺好的。所以我们看到哈，神的话语它带着什么气息？它带着兴盛的气息，它带着生命的气息，它带着医治的气息，带着喜乐的气息，带着平安的气息，带着祝福的气息。所以呢，水我们看到了，它就是生命的源头，水是那个蒙福的源头。好，我们看下一个经节，
约翰福音4:14，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谢谢。这节经文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喝神所赐的水永远不渴，并且会在我们里头成为源泉，涌到永生。耶稣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那个活水，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来到耶稣的面前，这领受生命的活水。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你能读到什么？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读到伊甸园的生命树预表了什么？预表了耶稣。当你读约柜的时候，你读到了什么？约柜预表了耶稣。当你读天上的玛拿的时候，它预表了什么？它预表了耶稣。当你读挪亚方舟的时候，预表了什么？也是耶稣。所以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了耶稣。旧约是隐藏的，新约是显明的。旧约把我们一直指向了耶稣。那当你读新约的时候呢，更不用说了，耶稣他记载了实实在在的来到了世上，他行的神迹，他所做的事情，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所完成的十字架的已成之功，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应许。所以呢，神的话语，我们要来接触水气啊，我们要来思想神的话语，你里面就会兴盛起来，你里面就看到了盼望。那我问大家，魔鬼喜欢待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
谢谢。我们看到了吗？可以看到了吗？魔鬼喜欢待在什么地方？无水之地。当然这个无水之地它是属灵的预表啊，它不是真正自然 物质界的这个无水之地啊，是指到是神没有神话语的地方，魔鬼喜欢待在没有神话语的地方，也就是干燥之地，干旱之地。因为神魔鬼他是不能进入有神话语的地方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不要待在干旱的地方，因为当你待在干旱的地方，容易被撒旦搅扰。你看到哈，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常常出现皮肤干燥，当皮肤干燥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会出现湿疹，会发痒。如果我们的脸上的皮肤出现干燥会怎么样呢？皱纹，出现皱纹，那怎么样啊？姐妹们赶紧补水哈，抹这个保湿哈，补水，皮肤需要水分，对吗？所以表明当干燥的时候出现问题啊，就是撒旦所搅扰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啊，不要让自己待在干燥的地方，要待在有水之地，就是滋润之地，是恩典之地啊，神话语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蒙神保护的一个地方。那你要注意到什么时候你就开始枯干，你就会进入一个干旱之地，你要警醒什么时候你里面会开始枯干。就是当你心中充满忧虑的时候，你心中充满抱怨的时候，充满恐惧的时候，充满这个忧虑疲惫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啊，你就是远离了那个有水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要赶紧回归到那个滋润之地，有水之地。所以赶紧要来接触神的话语，要来接触水气。那么当你重新接触水气的时候，你就如同那个枯干的树一样，又长出嫩翠绿的嫩芽，又开始长出新的枝条。你会发现呢，你的问题就会出现转机，你会发现好事会开始发生，而且你死去的部分就会开始复活，每一个死去的部分都会活过来，你生命中每一个层面都会开始兴盛，开始复活，你会经历到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啊，回到约伯记哈，约伯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 你必须接触水气。如果你想脱离那个枯干的人生，你要来接触水气。就是当你来到教会，今天你来听到神的话语进入到你里面，你明白了，你就在接触水气。还有当你参加教会的这个查经小组，你听到神话语的分享的时候，你就接触到了水气。那我们现在教会呢已经开始了好几个查经的小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在不仅是实体的小组，还有线上的小组啊。周四上午有一个灵修的聚会，线上灵修的聚会。周五晚上呢有线上的这个查经聚会。所以我们教会的聚会很多哈，所以你可以在任何方式中都可以接触水气，都可以来接触神的话语啊。当然也可以在网上听讲道啊，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互联网非常方便，我们也可以在网上反复的来听讲道，自己呢读圣经或者默想神的话语，这个呢都是接触水气。但是有人会问哈，说这个，哎呀，我很忙，我得全时间的上班，我 full time 工作，我没有时间这个聚会哈。啊，你看他认为聚会占用了他的时间，神抢走了他的时间啊。其实聚会真的是妨碍你吗？妨碍你吗？其实聚会啊，这个当你在聚会中接触水气，你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下周就会飞往中国啊，在中国待两周的时间。当我上个月我买好机票的时候，两天以后Kevin就提醒我说，你该办中国签证了。哟，我说多亏你提醒，我都忘了这事儿了。我说好，这个事儿很重要，我一定这个当做重要的任务来完成。他说你要抓紧时间，这个时间紧迫啊，你别耽误了最后上飞机的时候没拿到中国签证就麻烦了。我说好，我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件事当做优先级很高的事情来处理哈。然后我说这个当天晚上，当时我记得周二晚上我们俩就一起上网查办中国签证需要哪些程序。哎呦，还挺多的，挺麻烦。首先提交签证照片啊，然后要填很长的表格，然后需要开很远的路到很远的地方，我约约啊，要去大使馆办中国签证，在那儿排队哈，这整个这一天时间肯定就没了啊。然后如果不顺利的话，可能这个材料还需要再补交，那可能就说不好了啊。我说这事儿太紧急了，我一定要这个把它当作很重要优先级很高来办。我说明天早晨我就去办中国签证，哎，不是办拍中国签证的照片。所以周三早上我就一早晨就去拍照了，拍照很顺利，我很快就回来了。然后我就想接着下一步走，当时我们俩就商量好说，因为我们俩呢为了提高效率，我们俩一起来填表，在网上填表，这样效率很高。结果当我想跟他填表的时候，他说不行，哎呀，我工作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出问题了，我不能帮你填表了，这个我得解决问题。结果他就特别忙。我说那好吧，那咱们晚上填，你下班后填。哎呀，可是周三晚上家里有查经聚会啊。我说这个不行，这个查经聚会很重要啊，我等到聚会结束周四我再填吧，周四上午再填啊。结果当天下午呢，我就去接孩子的时候，我停车场我就遇到了燕，我们俩经常那个车就停到很近，然后我就问他，随便问他，我说，哎，你回国去办中国签证的时候，大约提交以后多少天能批下来啊？然后他说，我们不用办，我们办十年往返签证。我说，哦，我就想了一下，哎，挺羡慕，内心挺羡慕，哎呀，我也没十年往返签证，挺羡慕他，我就走了。然后我就没再想。然后晚上我们就聚会，查经聚会，聚会照样很开心啊，很开心。 很开心，开门把手机递给我一下，看时间。然后呢，这个，然后到晚上聚会结束了，我就准备睡觉了，我就要开始刷牙的时候，忽然我的头脑中就出现了下午的画面，我就回忆起下午的事了。燕说他办过10年往返签证，我说这个怎么听着有点熟呢？忽然脑子里就出现了一个情景，回忆出一个情景，就是在我最后一次回国的时候，那已经是2019年了，我最后一次回国，然后当时我拎着行李箱准备离开家去机场的时候，我跟家人就说了一句，说我办了一个10年往返什么东西，想不起来了。然后家人还，我还清楚的记得，他说对，你就应该办。然后在我脑子里就开始转，我说我没有办10年往返签证，我办的是10年往返护照。我说不对，没有10年往返护照，只有可能是10年往返签证。然后我说凯文，我好像办了10年往返签证了。然后凯文赶紧就去拿我的护照，我说看，一看果然我办了10年往返签证，但是因为好多年疫情嘛，就没有回国，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俩就忘得一干二净，忘得一干二净。这而且呢，在我下午在燕跟我提起来10年往返签证这个词的时候，因为我在忙嘛，我在忙的时候，我脑子也是一片空白，就他说了，我就飘过去了。就没再想哈，直到聚会结束以后，就出现了这个神奇，我就回忆起来一个画面，5年前的画面场景，我就回忆起来了，然后我就想起来了。最后经多方核实，我的10年往返签证的过期日是今年年底，也就是说我这次回国刚刚可以用最后一次啊，然后就过期了。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啊，这意味着我省去了填冗长的表格，我省去了，其实光开车，我自己开车对我来讲开那么远我也没开过，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然后又要花一天的时间去排队去办这件事情啊，节省了我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所以你能说聚会是占用你的时间吗？当你聚会的时候，当你接触水汽的时候，你里面那个死去的记忆会活过来，你死去的记忆会重新活过来。有个姐妹就分享，她说有一次她坐在教会里听到，她忽然就想起来她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忘了办了。他坐在教会听到，他忽然想起了，哦，我记得，我一定要去办。所以你要明白，你来接触水汽，你要来接触这个蒙福的源头，它会让你死去的部分死里复活，它让你每一个层面都兴盛起来，它让你事半功倍。阿门。好，那有些基督徒会问哈，说有些基督徒说，我只要祷告就够了啊！我就是想信主，就是想求这个医治，求神医治我的疾病，让神解决我的问题啊！我不需要学习神的话语。但是你的问题，你知道它的根源在哪里吗？疾病的根源在哪里吗？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吗？疾病啊，医学家统计，大多数疾病除了你今天受凉了，你衣服穿少了，这个感冒了，这是除外，大多数的疾病都出在你的思想里面，是思维的问题导致健康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神的话语，是因为我们要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思想错误的那个部分，用神的话语洗刷我们，更新我们的思想，因为这样才可以解决我们根源的问题啊，你的关系的问题，你与孩子的问题，都是出自于你思想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也是思想的问题 啊，往往是由于压力大造成的，往往是由于你的忧虑造成的，或者是你的不安全感造成的，或者你的自责造成的，你的自我定罪造成的，啊，或者是你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造成的。总而言之，是你的一个思维造成的，你的思想有问题啊，因为我们的思想都是亚当的思想。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神的话语？因为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思想。当我们思想改变了，疾病就没有了，你的问题自然而然会解决。如果你只想说，哎呦，我就祷告，我就靠祷告啊，我找牧师祷告，牧师有信心，你是可以，这个疾病确实症状没有了，但是他还过些天还会回来啊，因为根源，这个疾病的根源没有得医治啊。你祷告这件问题，帮我祷告，我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但是过些天另外一个问题又出来了，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因为思维，你的思维在一个干枯的地方，没有神话语，没有被水滋润的地方，在一个干燥的地方，撒旦是容易来搅扰的啊，所以你总会，你感觉到这个问题，一会儿这个问题出现，解决了，然后又一个问题又出现啊。所以我们要来注意，我们要接近那个水源，接近水气，接近那个蒙福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因为撒旦他不能靠近生命的源头，他不能靠近滋润的地方，不能靠近神话语的地方。阿门。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哈，当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主耶稣他在地上，他常常都是先讲道再医治病人，先讲道再医治病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一直要更新他们的思想啊，他要解决你问题的根源，他要解决你疾病的根源。当你把根源医治好了的时候，你的疾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你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消失了，而且撒旦也不能总来搅扰你。而且呢，我们是凭着信心来经历神迹。当你没有神的话语，你哪来的信心？你常常天天忙忙忙忙忙，你就又活到，你的思想又回到了过去的思想，哪里来信心？信心，当信心长成的时候，神迹才会发生。所以当我们去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信心，神迹才能出现。阿们。好，我们下面再来看另外一段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四章。
《使徒行传》十四章七到十节，保罗在那里传福音，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
好，谢谢。这记载了一个神迹的发生哈，我们来看到神迹是怎么发生的。这里记载说保罗他在路斯德传福音，什么意思？原文中哈，传这个字表示它的时态是一个叫未完成时。什么意思？就是保罗他是未完成时，表示他重复的进行，一直在进行，不间断的进行。也就是说保罗他在那儿一直传福音，不间断重复这个动作。那个时候呢，刚好有一个在他旁边有一个两脚无力而且生来瘸腿的人，从来都没有走过，没有走路的能力啊。结果呢，这里讲到他听保罗讲道，听这个词，注意听这个词，它的时态同样也是未完成时，表示什么？不断的听，重复的听，他一直在听保罗讲道。然后呢，这个也就是说呢，这个保罗站在那里讲道，然后一群人过来了，就听听听，然后一群人离开了啊。下一场第二群人又来了，保罗再讲第二场，然后又来了 啊，然后下一波人又来了，保罗又讲，继续讲，但是这个人没有离开，啊，在路斯德城里唯独提到了这个瘸子，啊，这个人没有离开，所以他就一直的听，一直在听，一直在听。嗯，为什么他会一直在听呢？啊，我想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走不了路，他没有办法跟别的人一样回家，他就一直在那儿待着，然后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到那保罗在讲什么呢？保罗在讲福音，保罗在讲好消息，保罗讲的不是律法规条，保罗讲的是好消息，就是耶稣。保罗讲，你们知道吗？耶稣他现在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耶稣他的身体替我们受鞭打，所以今天我们一切的疾病都能得医治，我们的疾病都已经转移到耶稣的身上了，我们今天要来领受这个医治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医治，都能得健康。保罗在讲耶稣，你知道吗？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咒诅，今天没有咒诅在落在我们的身上，都落在耶稣的身上了，所以在我们的身上只有祝福，没有咒诅。他就一直，这个瘸子就一直听，一直听。那刚开始第一场聚会可能他没听明白，他也还没有相信，但是他不停地听，不停地听，哎，他的信心就开始出现了。他听了一场又一场，当他不断地听的时候的，他就在接触水气，接触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给他带来了盼望，他闻到了神话语的气息，盼望的气息，他的信心就出来了。这时候记载什么呢？就是记载说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然后保罗就说，对他说，你起来两脚站直。你听他说啊，保罗说的是什么？出现的是什么？保罗说起来，但是这个人呢，他记载着他怎么样跳起来，他不仅是起来，他是跳了起来。跳了起来表明什么？他非常有力量，他腿非常有力量，而且行走，他不仅有力量站直，而且他还能起来行走。所以你看到信心，你看到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吗？就是他一直在听讲道，一直在听讲道，他一直接触水气，一直接触水气。这个枯干的树他有没有长出嫩芽来？他如同一个新栽的树一样。那我自己也是，我这几年我就一直听讲道，一直听讲道，我不仅听讲道，我也喜欢做笔记。所以呢，诶，我原来有很多的疾病，后来我就发现，诶，不知不觉的就消失了。那不仅是我自己，我发现我们教会的很多姐妹啊，她就一直听，一直听讲道，然后呢我就发现她们脸上越来越有光，越来越有光，他们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美丽。最近我很高兴哈，听到这个姐妹们分享见证，尤其是在我们的线上的聚会，在最近线上的聚会，一些在外地的，在海外的姐妹们啊，她也分享了他们的见证哈。有一位海外的姐妹呢，就把他的见证分享给我们。他说他曾经有十多年的头疼的病，疼起来就是没有办法做事情，任何事情就只能躺在床上，因此呢他需要服药，他需要吃两片止疼药，因为一片已经没有用了啊，他要吃两片止疼药。那后来呢，他就在网上认识了我们，他就一直跟我们参加这个线上周五晚上啊7:30，因为这个时间国内啊都海外都是比较方便的时间，周五晚上温哥华周五晚上7:30的时间，是北京时间周六上午10:30吧，现在时间对他们也方便。那他们就一直听，跟我们一直聚会，一直查经聚会啊。这个姐妹呢，她坚持了3年的时间，她平时在 网上听我们的主日讲道，然后在我们这个周五晚上这个聚会中，他也坚持得很好啊，一直坚持听，他就一直听听讲道，一直听到，一直听到听神的话语。后来在听的不知不觉中，他发现他头疼再也没有发作，他的头疼再也没有发作，他头疼消失了，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消失的，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消失的。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神。嗯，那有的人会问哈，有的人会问这个，那我每周哈来教会听一次讲道够不够啊？我就每周来听一次讲道够不够哈？这个呢取决于两点。第一点，取决于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有多大。就好像我们得了小感冒，那你吃几天感冒药就过去了，对吧？但是如果你得了癌症了，你能这样吗？你需要进行更深度的治疗，你需要动大手术，你需要进行放疗化疗，对吗？啊，所以这取决于你面临的问题有多严重。如果你面临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一周讲道是肯定不够的，你需要天天听讲道，天天接触水气。那么第二点啊，这个取决于你对你生活质量的期待。有的人说，哎，我对生活质量期待不高，我对我的婚姻期待也不高，我们就搭伴过日子就行了，我只要不离婚就行，我们俩就共同抚养孩子呗，成那个住在上铺的兄弟了啊，我每天吵吵闹闹我不在乎，没事儿我能忍受啊，那就行。如果你的期待要是不高就够了啊。有的人说，我对我的健康期待也不高，虽然我今天肩膀疼，明天我又腿疼，我能忍，我能忍啊。如果这样的话也够了哈。啊，有人说，你看我最近哈，这个头发这白头发很多，然后头发老掉头发，但是我不在乎。没事，我不在乎，我这人期待不高。如果你这个期待很低的话，那这个每周听一次讲道就够了。但是如果你想，你期待你的婚姻是一个甜蜜的婚姻，和谐的婚姻，你期待你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生活，而且是永远健康啊，青春永驻的生活，你期待你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你期待你过一个毫无忧虑毫无重担非常轻松的生活，你期待你来享受地上的生活，生活对你不再是重担和压力，是一个享受，你可以享受你的生活，你期待你的儿女蒙福，那怎么办？那你要每天来接触啊，这个蒙福的源头，你就要来天天来接触蒙福的源头。阿们。因为当你接触这个蒙福的源头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是一个保护伞，你就接触到了这个保护伞啊，这个撒旦他就不能够这个靠近你。这个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哈，我们要让自己不要成为那个枯干的树，要成为溪边的树。下一个哈，圣经常常比喻啊，我们神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啊溪边的树。好，帮我们念一下
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你看我讲到是经常喝水，我要接触水气，接触生命的源头。好，我们看这个溪边的树哈，神希望我们是要成为一个溪边的树。溪边的树它代表什么呢？就是栽在溪水旁，这里又讲到水。水代表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常常来接触神的话语啊，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溪边的树，就是每天都来吸收营养，每天都来进入滋润之地，这个有水之地，来接触水气，对吗？那我们学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它就是一个啊属灵的粮食，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啊，我们吃饭你能说你一周就吃一次饭吗？啊，我们不能每天都要吃饭，而且每天你还不能吃一顿饭，你要吃三顿饭。所以我们接触神的话语也是要坚持啊，吃一顿饭，一周吃一顿饭是不够的啊啊，就好像我们呢，我们听讲道呢，就好像这个我们的手机啊，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生命就像手机一样。你看我们手机，我们能一周就充一次电吗？你充一次电你不够你整周一周七天你电量的消耗，所以怎么样呢？你要每天来充电，每天来充电，对吗？嗯，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这个要常常的来充电，要常常的来吃属灵的粮食供应给你，因为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消耗你的力量，消耗你的能量，你来到这个滋润之地，你要来补充能量，来蒙受祝福，来领受祝福。那有的人就会说了，你看我这么忙，我 full time 工作啊，我没有时间，我没时间这个学习神的话语哈。其实你可以在啊开车的时候来听讲道，你可以在啊你做饭的时候听讲道，你可以在你做家务的时候听讲道，对吗？你要常常的进入滋润之地，因为我们现在互联网非常发达，你拿着手机就可以听讲道，对吗？所以你就是你要来常常的，即使你非常忙，你可以利用你的碎片时间，因为你要小心不要进入干燥之地，不要进入那个魔鬼掌控的地方啊，被魔鬼撒旦搅扰的地方。所以呢你要坚持来，每天坚持一段时间来这个听讲道，坚持一个星期，你尝试一下，你坚持一个星期每天听讲道，你一定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你会越来越兴盛。所以呢即使今天你感觉你的生命已经枯干了，你感觉你的问题严重到没有希望了，你感觉你已经走入了人生的尽头，可能医生都对你宣判死亡书了，但是神说什么，你要来相信神的话，就是如同这棵树一样，它即使根已衰老，树干都死亡了，都空了，在别人的眼中呢你已经就是没有指望了，但是只要你接触水气，接触水气，接触水气，接触神的话语来听讲道，你会发现你生命每个层面都能活过来，你的健康也会活过来，就如同圣经上约伯记讲的这棵树，这棵枯干的树一样，还是有指望的，还是会发出嫩芽，长出新的枝条，如同新栽的树一样。其实我曾经在主里就走过一段很长的弯路，那段时间我读不懂圣经，我记得我读到大卫撒母耳记那段大卫他当时那段故事的记载，就是大卫把约柜放在牛车上运约柜的时候呢，结果牛失前蹄啊，这时候乌撒呢他就好心，他就伸手扶约柜，可是耶和华因他的错误击杀了他。我读到这种经文我非常的恐惧，我内心非常的恐惧，乌撒他虽然他做错，他触犯了律法，但是他是好心呐。可是有一天如果我好心做了错事，神会不会击杀我？那个时间我就吓到我不敢碰圣经，我不敢去读圣经了，我不敢碰圣经，我很害怕很恐惧。但是后来呢 我听讲到听到了一个正确的解经，告诉我们说读圣经你一定要把旧约和新约分开啊，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旧约发生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新约，因为因着耶稣的牺牲，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所以所有的惩罚咒诅已经落到耶稣的身上，旧约所发生的咒诅新约不会发生。当我听到这段讲道的时候啊，我豁然开朗了，我里面释放了，我里面光明了，我变得非常渴慕神的话语。所以现在我就是不停的听讲道，不停的写笔记。现在在我的生活当中，听讲道是一个优先级非常高的地位。我每天上午都要花时间静下心来去听讲道写笔记。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疾病就我的婚姻越来越和谐，我们的婚姻就如同又回到了恋爱的阶段。我们的亲子关系越来越和谐，我们的财务也越来越兴盛，我的情绪也越来越平和，里面充满了安全感，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健康，这个很多疾病就不知不觉的消失了。不仅如此，我找到了我人生的呼召和命定，我才发现神呼召我就是做圣经教师，我的呼召就是成为圣经教师。所以今天我不仅敢翻圣经，敢去读圣经，而且我可以去站在讲台上和大家分享圣经。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主。当你坐飞机的时候，你享受飞机上的时光吗？我非常享受飞机上的时光，我下周就开始坐飞机，我非常享受飞机上的时光。虽然在飞机上要待十多个小时，但是那是一个非常安静的时光，我可以静下心来，不去想很多的杂事，静下心来去读神的话语，去听讲道，去写笔记啊。所以当我从飞机走下来的时候，我是精神焕发的，我是充满活力的，我是精神饱满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从今天开始，当你常常接触水汽的时候，你今年一年会成为全新的一年，荒芜之地要成为丰收之地，要成为结果不止的一年。所以今天弟兄姐妹记住，离开那个干燥之地，离开魔鬼喜欢的地方，来进入滋润之地，进入有水之地，来靠近生命的源头。你会发现你生命各个层面都会不一样，你的婚姻，你的财务，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健康啊，你的各个方面，你的事业，你的工作都会兴盛，你会经历一个极大的死里复活。感谢赞美主，将荣耀归给神。